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小人物大故事的各位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云端访谈室，一起听故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峰。如果说艺术是人类用于表达既有感知且将个人或群体的体验展现的过程，是积蓄在人类灵魂中的蜜，是盛开在生命之树上的花，那真正的艺术家是生命与美的创造者，神连接之后创造出艺术作品的人。那么艺术评论家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对艺术的诠释又是什么呢？节目一开始，我要邀请董谢培威师母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世上没有一个人与我们完全相同，都是你独一无二的创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人生经过许多的跌撞、领悟、攀爬，是你使我们成长茁壮，每一位都是你的精心杰作。从去年五月开始，小人物大故事的同工们每周访谈不同的人物，我们看见、听见这么多美好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让我们在疫情严峻的时刻能走出心灵的阴霾，活出充满色彩与荣耀的生命。今天很高兴有高伟川师母在我们中间，他要见证你奇妙的带领，从艺术评论家成为传道人，经历数次癌症的治疗，引导他找到更重要的人生意义。求主的灵与他同在，清楚地诉说你的能力与作为，将一切尊贵荣耀都归于你。让今天参加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与朋友们都得着激励与造就，把今天的节目进行的每一个环节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眷顾，也求主赐福王泽涛基金会的每一位同工，利上加利，恩上加恩，让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更多的荣神益人。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
Amen。 谢谢董师母。现在容我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高伟川师母。高伟川师母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于1988年在中国美术馆艺术研究部从事当代艺术评论工作，出版了许多的著述，包括《中国当代美术家图鉴》《中国美术年鉴》《高伟川艺评文集》。伟川师母于1995年进主，1997年开始全世界传道，99年赴美读神学，2002年跟随先生孙波涛牧师在加拿大宣道会牧养国语堂，2019年开始随孙牧师在加拿大温哥华高贵林国语教会牧会侍奉。伟川师母主讲的课程包括真理探索课程和青春的契机。伟川师母您好。
你好，大家好，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给我们讲故事。
谢谢。
您在1988年中央美院毕业后，就一直在从事美术评论工作，并且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听您那时候的生活和成就，好吗？
非常感恩能够今天跟大家在云中相见，感谢主给我有这样的机会来见证他在我身上的工作。我实在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在传道之前，在认识这位神之前，我从小出生呢，其实我的妈妈希望我是一个男孩，可是呢我又是一个女孩。可以给大家一会儿看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我经历了我的父母亲他们在文革的那个冲击，我跟着父母亲呢到了河南的农村，我从小在农村长大。这张照片呢其实就是像一个男孩，因为我有一个姐姐，那我妈妈就希望我是一个男孩。就因为这个缘故，可能我从小那个性格，我就很喜欢跟男孩在一起玩，就觉得女孩好像很多是非啊什么。然后呢不知不觉的我就喜欢画画了，我父母亲都很意外，这个孩子怎么那么喜欢画画，我看到一个什么就在临摹。我现在回过头去看呢，从一出生，本来我的妈妈是不准备要我了，准备去做人流的。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有了一个女儿，我有一个姐姐了。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工作狂，觉得怀孕我姐姐的时候他特别难受，所以呢他就不想再要孩子了。我跟我姐姐相差很多年，七年之后意外有了我，他就觉得我肯定是一个男孩，然后那个感觉都像一个男孩。那个时候他其实是觉得不想再要孩子了，可是呢我的外婆就说，只要我活一天我帮你带孩子，你做你的事情。所以他就很勉强的，其实把那个打胎的药都拿来了，可是呢最后就被我姥姥扔进了垃圾堆。我就是这样就出生了。之后呢其实我父母亲对我是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的姐姐很能干，那我就是一个妹妹，比她小很多，所以我就每天跟着姐姐，她就像我一个小的妈妈一样，什么都管着我，觉得我特别的笨，我好像就是其他的学的东西都很慢，所以我是一个特别不该出生的人，在我家里面是一个很多余的人。可是非常的感恩上帝就一步一步塑造我。我现在回过头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这两天也在回想我的出生和我最终走向艺术的这条路。从小呢我在美术馆的展厅经常的去看那些展览，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竟然在美术馆工作了。我小时候呢经常去王府井大街，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的时候，我看见中央美术学院那个白色的大楼，我就特别喜欢。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的画可以有一天画得很好的呢，我就会考上美术学院。那时候还很小，很期待着。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进中央美术学院，因为美术学院招生都是很少很少人。这个是我的爸爸妈妈，那个是我的姐姐。我跟我姐姐就像是忘年交了，她比我大太多了，她理科特别好，可是我呢就是很笨，学不会数理化。所以呢当我报考外语学院的时候呢就差点考不上，然后我的分数呢竟然够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论系。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加数学分，我的数学很差，数学分拉了很多。我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实现了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说进到中央美术学院那个白色的大楼，我觉得那个很神圣，里面很多的教授呢都是我很敬佩的画家，我从小临摹他的画呀素描呀。我记得我小时候就背着这个画家骑个自行车就去少年宫画画。我父母都不是画画的人，我姐姐学理科，那我呢就是一个异类。在我家里面学着画呢，也让我的父母亲呢就觉得好好培养他吧，就去学画吧。结果有一个我姐姐的同学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画画老师，他呢没有女儿，特别喜欢女孩，所以他就每个礼拜天后来都教我画画。就这样，其实进到中央美术学院是我没有敢期待，因为美术学院的学生大部分都是世家，他们从小都是很严格的训练，我没有的，我就是自己乱画的。我的爸爸妈妈都是非常传统的，在我看来他们两个生活的这种背景呢，我妈妈说了算，是一个女强人， 工作狂，可是我妈妈到晚年的时候身体特别不好，因为在文革的时候受了很多的苦。我爸爸呢也是这样，所以他们两个我觉得他们过得太苦了。这一生当中哈，在最好的时候就是三十多岁的时候赶上文革，当我妈妈退休的时候我就已经进到了中国美术馆了，就是我从中央美院毕业就让我分配分到美术馆工作。那么在美术馆工作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就往返从美术馆到家里面，看见我妈妈呢正好退休了，每天感觉她是以泪洗面，就是一点事情她就很难过。那个时候我可能是青春期，我说一句话她就很生气很难过，哎呀，所以我就避免回家，我就在中国美术馆呢忙我的事业。不知不觉的我就竟然变成了艺术评论家，青年艺术评论家。是那个时候
是怎么样的原因选择艺术评论呢？您学的那个专业是
我学的专业就是美术史论系，后来我比较关注的就是当代美术，所以到中国美术馆艺术研究部工作的时候呢，我做的是中青年美术家的评论。刚刚您介绍的那些书都是在那个时候写的。
我们来看一下您发表的那些书。
这个是我写的艺术鉴赏灵魂之歌，我觉得一个学艺术的人，那种之前我说不清楚的里面的，现在我知道那是圣灵的很深深的那一种叹息，能够让我在对世界对人那种看法，渐渐的我就进入到一个寻找，我不知道在寻找什么，我一直都不满足，我觉得我内心很多很多不满足。自从美术馆做艺术评论的时候，我就看见很多我崇拜的艺术家，美院的教授，还有呢一些的画家，那我最大的感受对他们来说就是我看见他们生活很痛苦，我看到他们的另外的一面，是两面很分裂的一种的人生。那么在人看来，他们对艺术非常非常敏感，他们所表达的是一般的人不能够理解的。尤其我接触了很多女画家，他们内心的那一种不满足就全部都倾泻在画布上面，把他们的那种对世界的看法，其实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在画布上，他们在寻找。那这一本书呢是1995年我采访了许多女画家，95年呢是一个世界妇女年，所以我就把女画家他们的作品搜集了，我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世纪之交中国女性绘画走势。这一本书出来之后我就信主了，我没有想到的这本书其实就是在我信主之前到一个段落。在这个时候呢，我对人生的很多的事情想不明白，那我就去追求了佛教，我还跟佛教的朋友探讨。因为什么呢？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我不明白，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的，我一直在想我的父母亲那么苦，我不想继续的过我父母亲的那种日子，但是我想过什么日子呢？不知道。那我在中国美术馆呢，过的是最风光的日子。我从中央美院毕业了以后，在中国美术馆写了很多书，很多人呢都来找我写艺术评论。印象特别深的，因为我这个名字呢是高伟川，一看就是一个男人的名字，所以这个名字呢也其实让许多画家呢很好奇，说看看这个人是谁，写了那么多文章。有一天我就收到一封信，是一个中年以上的也不算太老的画家，他就是说很想约你有一个时间呢喝一盅来谈谈我的画，因为我要给别人写艺术评论呢，我一定要跟他们交流他们的心路历程，他们的创作的思路啊，他们的人生啊，他们的生活呀，我都要去了解。他就是说呢，我看见你的文笔啊很像一个老人，我想你是一个很资深的评论家，我想约你喝一盅。当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喝一盅，我就想他一定是认为我这个名字呢是老人。后来我们约了见面的时候，他非常不好意思，我这个名字妈妈给我起的，他希望我是一个男孩，但是这个名字产生了很多让别人好奇的，看到文笔再看到我这个人。那个时候我毕业书两个辫子，慢慢进入到美术界，然后很多画家来找我的时候越来越有名，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并不是我有多少的本领，我觉得是这个名字让我很快就出名了。这个就是在写作呀，有时候我自己也画画，那个时候在美术馆
有很多的时间做这个。
就是很喜欢看书、写字、画画、写评论，那个就是我的生活。让别人看来很羡慕，因为我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呢，他们其实都希望被分到中国美术馆，但是只有我一个去了。当时呢，是老师觉得我可能成绩很优秀吧，就把我送到那里。在中国美术馆呢，其实就是接触到全国各地的画家。这一幅画不清楚了，我唯一现在有照片的画呢，就是这一张。这个是在美术馆有一次的展览，在我的画前，我们这几个画家，其中有一个女画家呢，他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浙江美术学院的。他呢非常痛苦，失恋了。失恋了之后他就是抽烟。这个女孩子抽烟，很漂亮一个女孩子，我一直觉得想劝她戒烟，但是不行，因为她很痛苦，面对自己的恋人跟了别人，失恋了，所以她一直连续抽了很多年的烟。信了主之后，我第一个传福音的就是她。那我怎么样信主的呢？就是我的中央美术同学，她当时还是团支部书记，然后她去留学到澳洲，我信了主回来传福音。然后我就带着这些我身边的朋友听他讲的福音，他回去了之后给我留下了一本圣经，一本福音小册子，叫福音桥，我就从里面看。那这个同学来了之后，他跟我讲了一次福音，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就觉得，我想了很多人生为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很多问题，因为在当时我的这种状况里面招来很多的妒忌吧，现在看来可能是妒忌，一直在后面说坏话呀或者是什么，我就觉得人跟人之间没有真诚，有些时候他对我特别好，可是为什么在背后总是要说一些的坏话。那我这个展览呢，这幅画呢，当时差一点就被他拿下来，就是说他是做美术评论的，他不是画家，所以不能够展，但是最后还是展了一幅画。在那一种的环境里面，我对人性想不明白，但是经过我的同学给我传福音了之后，他就讲到人的罪，那个时候我恍然大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带你祷告，你必须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那个时候我知道我是一个好人，我不是一个罪人。那我就跟他说，都是别人对不起我，我凭良心做人的，我没有你说的这些罪。后来他就给我看了很小的一个图画的书，就是福音桥里面有一张图，里面呢都是黑心，黑心里面呢有很多动物的形象，老虎什么残暴，还有呢猪的形象，旁边写的小字呢是淫乱，很多很多字。那我就从里面找，他就说呢，你必须在里面找到你，然后呢我就带你祷告。当时我特别好奇，我说什么是祷告，我听他讲人生的道理，讲了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舍命的。那个时候其实我是跟佛教的朋友在一起，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觉得佛教也很有道理。他说呢，佛教是靠自己的修炼，你可以体会一下我们信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生命，完全不是你靠你自己的，是一个外力，你自己的祷告，你尝试跟这个造物主连接上之后，那个生命。听了他的分享，我也看见他的改变，因为我太了解他了，大学四年他的个性各个方面。那他这一次跟我谈话的时候，他完全是变了一个人，所以我就带着这样的一颗心，我就让他教我祷告。那他让我找罪呢，我就从里面找，我一看见了那个孔雀，这个孔雀呢旁边写的字是什么呢？是虚荣。那我就跟他讲呢，我就找这个吧，这个是我的问题，我从小就是想把我的好成绩给别人看，不好的我就藏起来，这个算不算虚荣？他说这个就是罪，虚荣。然后他就跟我讲到，为什么很多考大学考不上的人自杀呢？其实就是虚荣的罪带来的。我就跟他说，那我就可以跟你祷告了。他就带着我，那个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的祷告，是在中国美术馆艺术研究部我的办公室里，他带着我祷告。这个祷告之后呢，他就离开北京。之后我自己就拿着这本小册子，拿着圣经，每天都在看到底圣经在讲什么，就看到了传道书，传道书里面讲的这个人生，我当时如获至宝呀，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那个是我第一次读经。这本圣经因为他给我的时候很小，我就可以放在包包里，上公共汽车上班的时候 我都在看，越看越觉得这个人生讲的太棒了，我一定要重新想一下我怎么过我的日子。所以那个觉知祷告之后，我整个人就变了。他教我那个祷告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是不专心的，但是我心里面已经产生了变化，就是我很渴望把圣经读完。所以我在公共汽车上，在美术馆的办公室，当时工作其实挺忙的，可是我就拿这本圣经在办公室里面看，旁边同事说你是不是走火入魔了，但是我就拿着这本书如获至宝，我就看到这个人生到最后，我把传道书一口气读完了，那个是所罗门写的，看完了以后最后的结论是总意就是敬畏神。有一天的晚上，我就是合上了这本圣经，那一天呢我一个人在家里，我就学着这个同学教我的那个祷告，我跪在地上，我说跟造天造地的主说话，一定是要跪着的，所以我就跪下了，跟上帝掏心掏肺的第一次的说话。那个同学跟我说的那些话呢，我学着去说，但是后来就忘记他跟我说的什么，我只记住了一句，就是求主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从那一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然后我那天的觉知祷告是他带着我的。那后来我自己的这个祷告呢是完全的就不一样了。那后来我祷告到说求主赦免我的罪，我在你面前是一个罪人。很奇妙的就是从小到大像过电影一样，我把我骗我妈妈的事儿都想起来。我说那天我说我是一个好人，可是现在小时候骗我妈妈的罪那些事情全想起来。我就记得有一次我打碎了我妈妈一个很珍贵的瓷瓶子，她回来了以后说是谁打的，我跟我姐姐都不承认，本来就不是我姐姐做的，是我做的。我就跟我妈妈说呢，我向毛主席保证不是我。就这一件事情都让我想起来，所以我就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哎呀我就在掉眼泪，我就想到我怎么会有这种感受呢。
是灵的工作，圣灵感动您。
是的是的，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改变。第二天我再去美术馆的时候，那个路上我在看蓝天都不一样。哎呀我说主啊，我怎么像以前一直在低头工作，我从来没有欣赏过天那么美，你才是一个艺术家，你造的天那就是一个艺术品，我为什么都没有看过呢？从那以后我整个人就变了，那个是我人生的一个起点。
迷茫的人生中终于找到了目标，就是您一直寻寻觅觅的那个真正的意义。您信主以后很快就选择去做传道人，当时是什么原因支持您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我信主的时候就是那天我的那个祷告，跟上帝认罪接受主，我说我的人生要重新的活这个传道书里面讲的敬畏神的有意义的人生，而不过虚空的人生。传道书里面通篇都在说虚空的虚空。从那儿之后，其实我就是立志说我重新考虑我做什么更有意义。因为做美术评论对我来说就是给画家包装嘛，看到一些画家不真诚的，还有一些我特别的敬佩的画家呢，他们对自己的妻子都不忠诚的时候，这个是让我很困惑的。但是我信了主之后呢，我可以接受呢，就是说这是一个人性里面的罪，就明白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走上了传道人的路呢？我从美术馆出来到今天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我95年信主，97年离开美术馆。我离开美术馆之前呢，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一个画家，我马上就要给他办展览了，我也在写他的评论。他是中青年美术家，他叫李老师，现在在网上还能够查到这个人。我应酬别的画家的画展的时候呢，他来找我，我以前很疲劳很无奈很懒散，他一看见我那么阳光，他就说你整个变了一个人，你信耶稣那么短时间，他呢信佛这么久了，都找不到你那种的感觉，我想跟你谈一谈。那天在展厅里面我特别忙，我就跟他说一会儿我这边结束了我跟你好好讲。我那时候挺开心的，我说机会来了可以传福音。我一信主之后见人见到画家都要传福音的， 这些画家们都已经受不了我了，就是说什么时候找他写评论，他都要先跟你谈一谈耶稣，然后他从这个角度去写。那个时候他们对我的印象已经让他们难以接受了，但是这个画家来的时候他是主动要求的，说谈一谈，我说太好了。可是那一天呢我特别忙，他的就说我一会儿再来找你，我去接个人。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就是我跟他的诀别。那天我没有等到他，我就下班了，美术馆关门了，我们就走了。我想呢过两周他的展览的时候我还有机会跟他谈，所以呢并没有说一定要那一天跟他谈。两周以后我上中国美术馆的艺术研究部上楼到四层的时候，办公室的主任告诉我说呢，李老师昨天晚上从北京国际饭店20层跳下来自杀了。你知道当时我不敢相信的，我拿起电话就给他的朋友打，我说是不是真的，他们说是真的。我就问是什么原因，哎呀当时我懊悔的不得了，如果那个时候我把握住了，他就知道死是什么。我说这个人去哪儿了呢？他是信佛的，其实他就是肝上长了一个肿瘤，怀疑是肝癌，还没有确诊。他哥哥就是肝癌过世的，所以他特别的恐惧。他的朋友就跟我说他是因为这个受不了，而且婚姻各个方面可能也有一些的抑郁，就走上了这一条路，非常的难过。这个事情让我想了好几天。紧接着就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是外国美术史专家，他的著作落了很高。在这个画家之后没有多久，他的女儿给我打电话，曾经跟他女儿传福音，他女儿不接受，他女儿是我的同学。他那天打电话说你给我爸爸赶紧传福音吧，他现在那条腿要锯掉，那个腿是因为脉管炎，医生说必须锯掉才能保命。他就叫我，那我们就一起去了协和医院，在王府井那个美院的对面。我们去到他的房间病房，那条腿已经没有了，他很痛苦。他是在还没有退休，在办手续的之前出的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讲了我最近的感受，听到的这个福音。他也知道我的那个同学都是美术史系的，我跟他讲他怎么样带我信主，然后我跟他分享。我没有想到老教授流着眼泪跟我一起的觉知，我跟他讲人生下半生还是有意义的。这一次让我看见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刚毕业没多久，我明年就60了。我就想到那个时候60岁的时候我这样奋斗下去不过如此。这两件事刺激到我，我祷告了好几天，就是主啊，我如果不那么忙，那个灵魂就不会这样的失散了。然后呢澳洲的那个同学带来的他们教会的传道人来栽培我，那个传道人跟我说呢，你要做传道人全职的话一定要有神的呼召，神清楚的带你。那时候我其实根本都不懂什么是呼召，我只是心里面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不再走这一条路，我要把人的灵魂让他们清楚的知道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不要再走那一条痛苦的路。有名有利有地位又怎么样呢？马上画展都不要了，家不要了，画不要了，他画了多少的画全部得归零了。那个时候我就跟神说，求你让我清楚的知道是不是你呼召我。然后传道人告诉我怎么样判断呼召呢，一定就是圣灵的感动是不会变的，越来越强的，另外呢要有神的话作为印证。然后有一天这个传道人在讲旧约概论雅歌书4:8，他在解释。我没有想到那一天神跟我讲话，那一天呢其实是非常理性的，都没有唱诗，平常我们聚会还在唱诗歌。我是从1995年一直到97年，那一天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在讲雅歌书4:8，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他非常理性的面无表情的这个传道人就在讲什么是黎巴嫩。黎巴嫩代表着一个很富有的地方，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地方，很理性的，没有带任何的色彩，没有任何气氛，非常理性。你想讲旧约概论，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听得很枯燥，没有激情，不像培灵会。他在讲这个的时候，4:8里面说呢， 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黎巴嫩代表了什么？他一讲到了这个之后，我心里面就在问，心里面有一个祷告说，主啊，美术馆是不是我的黎巴嫩呢？是不是你要我今天有这个决定呢？之前我想了很多，如果我从美术馆辞职，我已经想了，没有保险了，没有任何的安全了。当时根本没有人告诉我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时候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没有人跟我说要顺服。那我那个时候呢，跟我的先生说了一句话，说你以前娶我是有名有利有地位，很有一个光环在我的身上，可是现在如果我辞职了，从美术馆出来，我什么都没有，没有保险，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说你可以重新选择我。那个是听到这个话之前了，我的预备，我在想，在构想各个方面。我心里面的感动就是，我一听到说要侍奉主，每天都传福音，每天都要跟人讲圣经的时候，我就很兴奋了。我对美术评论其实没有了激情了。不像以前好像我就是要写下去，以前我说我的人生方向就是著书立说，像我那个教授一样要成为一个专家，可是现在我就是一讲到圣经，我跟别人一讲圣经我控制不了的，我今天可能一讲也是控制不了，会超时。
林先生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我先生就是说呢，你要考虑清楚你还要不要孩子。我那个时候已经流产了两，我特别喜欢孩子，他说你还要不要孩子，如果要孩子你没有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怎么办？后来我就说，那上帝是我的保险，我现在有保险我也保不住这个孩子。当时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的先生其实是既没有说支持，但是也没有说强烈反对，他说他跟我结婚也不是为了我这些。但是那一天我听到了这个神的话的时候，我就一问主，主啊，是不是美术馆是我的黎巴嫩？我立刻第一次感受到圣灵对我的心说话是什么样子。可能线上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们经历过的时候，就体会那是什么滋味。我问了主之后，我就完全控制不了了，那个眼泪哗哗，就怎么样控制，我都怕旁边的人看见我，就使劲的克制，根本没办法控制住。后来旁边的人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明天就去辞职。第二天就去了馆长办公室，馆长第一句话问我就说，那你将来吃什么？我说你吃什么我吃什么。我立刻的想到，我说你不为上帝工作的人，上帝尚且养活，何况我将要为上帝工作，他一定养活我。馆长很无奈，他说我要给你爸爸打电话，他以为我是一个我梳两个辫子的小女孩。就这样开始办手续。
之后您就去读学院了？
后来我的先生以之前办的移民下来了，我在我家开始的家庭教会一年多吧，然后他之前办的移民下来了，我们又是一场的征战。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我已经做了传道人在家里面。那我首先带了我父母亲信主，我妈妈呢，其实她说她也是个好人，她不承认她是一个罪人。我辞职以后在家里面带那些痛苦的人，他们来找我，有的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是认识的朋友带来的，他们的朋友就到我家。其中有一次呢，这个女孩子呢，她是从广西到北京的，是别的一个画家把她介绍给我，要我开导一下她，因为她很痛苦。其实都是恋爱的那个年龄，都是失恋这种痛苦。她也是被男朋友欺骗，骗了她20几万，所以她很痛苦。到我家里，我就跟她讲，她就一会儿控制不住了呢，就要发怒，抄起我们家电话就要吵架，跟她的男朋友就要去争论很多事情。所以我妈妈就很烦呢，我妈妈说你辞职了就是在家里面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混嘛。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呢，如果她是你的女儿，这些女孩子其实很多都是类似的痛苦，我说如果她们是你的女儿，你怎么样对待她们？今天你的女儿没有经受过他们的那一种的痛苦，如果今天他们是你女儿，那一天我妈妈后来就掉眼泪了。我妈妈就说，我确实是一个罪人。从那儿开始，我们家就成为了这些朋友的一个家，他们就叫我爸爸叫高爸，因为姓高，叫我妈妈叫高妈，我们家就成了这样一个温暖的大家的家。
我刚才有一张照片，好像是看到您父母亲，然后边上有一个经文，我们再看一下。
这就是在我家有一次圣诞节，这是我父母的家，他们在唱诗，旁边写的，你要尽心尽性 建议爱主你的神。我妈妈爸爸信主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在家里面不断的讲啊，跟不同的人讲啊，我妈妈就从我身上看见说，这个孩子从小连一个笑话都讲不清楚的人，居然能够把圣经讲得头头是道，这是她对我的一个评论。她说我服了，而且呢她说我很感谢主的是把我女儿带回家了，因为我以前不回家跟那些画家们在一起。我一信主了之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必须要信主，否则这个人生太冤了，他们受了太多的痛苦，我说必须带他们信主。所以我信主之后呢，就回到家跟他们吃饭。以前我跟他们很不耐烦，因为我不想听我妈妈老是诉苦啊，说以前的事情。爸爸妈妈都信了主之后，他们身体非常不好，我的妈妈腿啊后来走不了路，我爸爸推着轮椅，他到旁边的公园去给那些老人家发福音的小册子，因为那时候我们家已经开始了这个聚会了。很多很多故事，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详细讲，非常感恩。
请师母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后来传道的经历，去读神学院之后。
去读神学院呢是一个神迹。刚刚开始的时候在我家里传道，我就从来没有想过我在跟我先生出来移民，但是我的先生呢他非常理性，他的头脑跟我头脑完全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我是学艺术，他是学理工的，他是学石油化工的，所以他信主对他来说很困难。我信了主之后，其实跟他产生了矛盾，就是不在一个国里面，说的语言不一样，我说天上的语言。哎呀，以前还没有那么多的矛盾冲突到这个地方，就是非常尖锐的很多事情。他要离开中国移民加拿大，这个签证其实快过期了，他就一直在等我，一直要说服我。我的这些弟兄姐妹在家里面聚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不希望我走，因为我已经跟他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的。跟我先生说，我是要在中国拯救灵魂的，我怎么能跟你出去呢？你走你的，我做我的。但是神非常奇妙的透过传道人说，妻子顺服丈夫。在中国的我的教育里面没有顺服两个字，从这儿开始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对我来说真的是天大的很陌生的一个概念。那他要走，我必须跟着走。那其他人呢，弟兄姐妹这么祷告说都没有改变他的心，那你一定必须要顺服。所以我就顺服，暂时嘛离开了我的那个家庭教会。那家庭教会呢在我父母的家，所以呢他们仍然聚会没有停止。我就暂时出来，我想呢我陪他出来看一看加拿大什么样子，我就回来了。可是没有想到一来了就走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改变了。如果我不顺服跟他走，今天我不会是师母，那个时候我是传道人，带着很强势很自我的传道。我跟别人讲福音，别人马上就接受。可是我家的先生，我怎么讲他都有很刁钻的问题来训练我，来挑战我。所以呢顺服就到了多伦多，我们落地是在多伦多。然后在那个地方奇迹出现了，他就每一天看圣经。因为在北京的时候他太忙了，他从来都没有时间跟我们聚会啊什么，他都是逃避的。到了加拿大被神改变，他开始读圣经，每天早上看，有什么聚会他都去。有一天一个布道会的时候，之前我的先生绝志过八次，八次绝志都不算数的，只有那一次他是真的。之前呢他是一个很有涵养的人呢，别人跟他讲了，他就觉得人家那么辛苦跟我讲了，我就给人点面子也挺好的，他也不拒绝，他也觉得很好就接受了。但是他心里根本没有明白，没有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面对死亡人生没有盼望，他没有看见这个，所以他还在追求，他想读他的石油化工去滑铁卢的。结果就在多伦多神改变他，碰到了也是新移民的一个牧师。这个牧师非常的人性化，陪着我们，我们一起的去认识路，开车，天天我们都是三个人在一起。那个牧师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最终我的先生在那里决定，他主动要求说要去神学院，所以他去读神学，我是跟他一起去了那个神学院。那张照片，神学院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在美国的基督工人神学院。我们在里面经历了神呢、无所不能。我们的学费其实是不够的， 而且我们从多伦多签证到美国也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的这个过程我就看见神的手啊一步一步带领的在我的身上。我的故事呢其实是他的故事，是神的故事，是神在我身上怎么改变我啊。在多伦多这个牧师告诉我大陆女人的问题是什么。有一次我在我家照顾我父母的从农村来的一个姐妹唱的赞美诗非常好，非常感动，那我就把这个录成了磁带拿到了多伦多就给这个牧师放，牧师说赶快把它关上。我说这牧师怎么那么不属灵啊，这个是大陆来的很宝贵的，是我带他信主的，我家里面算是照顾我妈妈的一个小阿姨保姆了，非常淳朴的那个歌声，他说让我关上。他说什么呢，这一句话刺激到我，他说大陆女人的问题就是这样，唱赞美诗都没有柔情，唱赞美诗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从那刺激到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圣经里面的女人是什么，从那儿开始我才专注在里面看上帝造男造女的这个分别。因为我的妈妈就是很强势，我爸爸都是听我妈妈的，关系是次序是颠倒的，我是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但是从那儿开始我才学习听圣经到底怎么说，顺服对我来说实在是天大的一个难题。在那个时候这个牧师不单单改变了我的先生，也改变了我，让我能够看见我自己需要被修理。一步一步在神学院里面呢学了很多方方面面的，如果我不进神学院，我今天的传道呢就像当初在北京栽培我的那个传道人那个师母跟我说，你特别只适合宣教不适合牧会，因为牧会呢需要头脑里面要想一些东西，我呢是不太思想的人，头脑很简单，那上帝就配合了一个头脑很复杂的一个先生，上帝不断改变我。然后在神学院里面有一个牧师跟我说呢，我建议你们还是要祷告有个孩子，那我说我已经流产两次了在国内，我不想再要孩子了，我就专心来服侍。然后他就是说呢，如果你要牧会的时候没有孩子呢，你很难体会父母的心肠。这一句话其实刻在我里面，我就放在心里面，我就想上帝，如果你让我牧会不是做宣教士的话，求你给我一个孩子。结果在神学院里面我读了两年，我的教牧硕士毕业了以后，我的先生是道学硕士，他要三年，所以呢我毕业了我就想，那这一年我尝试怀孕生孩子，在陪读的过程里面，等到我进到教会的时候我就免得再有这个麻烦，我是这样的一种想法。结果没有想到在神学院里面，在我先生快毕业的时候最忙的交论文呢答辩呢，我怀孕三个月流产躺在地板上，保胎也没有保住，最后就是我来温哥华之前非常惨的流产了。有一个慕道友在我的真理探索班，我在神学院里面实习的时候就教真理探索，一直到今天真理探索我一个系列，我就反复的总结每一个从大陆来的人，从无神论到有神，再知道神是哪一位，这一个系列神在我身上就是这样造就我。那个慕道友呢就是说，如果我为你祷告你不流产，我这次就洗礼。当时马上我就想到，我说你别害我，上帝的真理就是你有两个孩子了还不肯信，我现在他就是这个孩子他没有保住，他也是神，这位神有他自己的计划，他让谁出生没有人不出生，他不让谁出生没有办法。我就跟那个人说，你要让我做这个反面的见证你就害我了。我就跟他开玩笑，最终还是流产了，但是他也洗礼了，透过这件事情他知道掌管生命的是谁。然后我就来了温哥华，毕业了以后就来温哥华来服侍。到了温哥华一场的车祸差点把我撞死，当时我就想，如果神你不要我在温哥华服侍，我还回美国，因为美国那个教会留我们呢非常丰厚的条件。那我们祷告了之后觉得，我们当初去美国读神学呢是为了新移民，那美国那个教会他们不是新移民，他们都是访问学者，那就是说神给我们的起初的那个意向我们要回来，所以就回到了温哥华。结果 一场车祸差点把我撞死，然后我就跟神要一个确据，如果你要我留在温哥华，求你给我两个证据。这个车我们从美国开到温哥华开了两天，结果报废了。第一天温哥华的见面礼就报废了。我跟神说，第一个我要印证是不是你带我来，如果不是我还回去，神学院还要留我的先生呢，那我们还会回去，我们到那边去。如果你留我在温哥华，这个车是一个弟兄奉献给我们的，神学生毕业以后我们的经济虽然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至于买不起一个二手车。所以我说，但是我不要我自己的钱买的那个车，我还要奉献的那个车。结果神也答应了。第二天美国的那个师母就把弟兄姐妹的心意和他们的问候全部，这个车子又重新回来，而且后面的号码，我说我要一个原来的号码。为什么要原来的号码呢？因为那个弟兄奉献给我们的时候，那个号码呢是我先生的生日号，那我说我还要那个号。这个条件太苛刻了。但是当我先生去车行跟那个弟兄两个人回来告诉我说就是你要的那个号码，所以我就安心的留在了温哥华来服侍。在温哥华神给了我一个儿子，可以看一下我这个
儿子，你看看他的照片，是宝贝了。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其实我来温哥华服侍，看我们全家全上，我先生会提琴，那我呢有时候就会分享，然后呢我的先生呢带我儿子也是教他拉琴啊什么。那我的儿子出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这是神的手，他答应了我的祷告，不是在神学院里面，他仍然让我经历了流产。我不信主的时候流产，我信主的时候也流产。上帝在我身上一个见证真理，就是他掌管生命，我们信靠他，不是他给我了不流产，这样周围的人就信了。那我来到温哥华的时候，车祸之后我们很快投入了侍奉。我怎么样怀孕的呢？其实我很挣扎，我在神学院流产其实是很痛苦啊，我就觉得根本没有指望再怀孕了。但是来到温哥华在牧会的时候，我那个声音是挥不去的，我的先生也没有放弃说我们啊就不要了，潜意识里面他还是想要，我潜意识里面也想看看神究竟要我牧会呢，还是去宣教工厂去宣教呢。这是我的儿子。我到温哥华42岁怀孕，向主求了一个孩子呢，就是说如果你给我这孩子，我安心的牧养你的羊，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是把这些的羊当成我的孩子。我就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侍奉很累，你知道我们建国语堂，在粤语教会我们建了一个国语堂，非常的辛苦，没白没夜，有的时候昼夜去陪伴那些流产的人。我的经历呢就可以帮助到流产的那些的朋友们，然后带他们信主。非常累的时候突然我怀孕了，我当时我都觉得上帝这个时候让我怀孕，我百分百还得流产，因为没有好好的休息。医生跟我说呢，如果你再怀孕呢，你必须要打一个针，这个针呢是稀释血液的。为什么流产呢？查出的原因是我身体里面有一个抗体，这抗体到三个月的时候就凝固了，孩子供不上营养，我们就流产了。到温哥华才查出是这个原因，那这个抗体就给了我生命里面的一个修剪。我说哎呀，上帝，你用你的命换了我的命，但是我身上满身都是抗体。我就用抗体讲了一篇道，为什么我的孩子生不出来，因为有一个抗体，这个抗体使得这生命不能够出生。那我们今天来服侍主，我身上有很多的抗体不顺服，按照我自己的心意来服侍，所以上帝就让我透过怀孕这个过程，这个抗体讲了一天道。很多弟兄姐妹说，你就是讲我吗？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不能够信主呢？就是我们身上的抗拒神的那个抗体。神借着我这个经历让我更加的体会我们人的不顺服。然后这个孩子出生啊，实在是一个奇迹。我每天打针一直九个月，到八个月的时候我去开服侍的一个会议，那时候肚子大了，八个月摔了一个大马趴，就这样摔，当时以为前功尽弃了，我躺着都流产的人，我摔一下这孩子还能保住吗？去了急诊呢，我当时是想着剖腹产了，结果没有想到医生把管子又都拔掉了，说你儿子很健康，你还是如期 最后我42岁顺产生了这个儿子，摔也没有摔掉，所以我真是体会耶稣他掌管生命，他借着我的经历让我认识他。他的出生实在是艰难，星期五住进去，哎呀，真的是，我跟大家说，我当时那一刻痛的呀，我就觉得我后悔了，我这么大年纪要一个孩子，实在生不出来，医生又坚持不给我剖腹呢，他一定是等我实在不能生了再剖，他就一直让我坚持着，我说实在是痛苦呀，直到最后我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呼求主，主啊，这孩子是你的，我实在是没有力气了。结果都不知道这孩子怎么出来的，他就哭了，42岁顺产。为什么医生不给我剖腹呢？因为我打的那个针呢是大出血，一旦破了人命可能都没了，所以这个孩子是神特别的一个恩典。我叫这个儿子叫 Joshua 约书亚，我希望他成为这一代孩子的一个祝福。这个是我从母腹里面把他献给神的，他现在已经是青春期了，求主继续来帮助他。那我们短宣的时候在日本，他在服侍啊，他在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很惊讶，他拿到了全校唯一的一个服务奖，我当时没有想到，真的是非常感恩上帝在我身上行了一个神迹，让我体会这个生命，这个成长。我的儿子其实是非常不好教的，所以我就开了一个系列的课程叫做青春的契机，让我体会我的孩子从小出生的时候他就非常顽皮，每一个阶段都有很多 trouble 的。这些故事今天没有时间讲，就是上帝借着这个孩子让我学习怎么样来牧养他的羊。这些是孤儿院的孩子来了之后，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知道孤儿院的孩子是什么样子。在新伟的那个孤儿院，新伟是我们北京家庭教会的姐妹，她过世了之后，她的先生带着领养的3个孩子和她自己生的5个孩子、8个孩子来，这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给温哥华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祝福，让我们看见神的仆人怎么样来服侍，怎么样来把这些孩子，把中国的残疾的孩子他们收养了。是一个美国的 Steve， 非常好的一个弟兄，推着轮椅，他在上飞机的时候，空中小姐抱着他的脖子哭，感动的一个美国人收养孤儿。在我们的传道生涯里面，这件事情对我是极大的一个恩典，让我的儿子也可以认识成为好的朋友。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够有一天成为这一代人的一个见证，这个是我生孩子的一个目的，所以我对我儿子其实也是很急，但是我知道人的生命成长有一个过程。他小时候在温哥华曾经背诵圣经第一名的啊，但是现在青春期的时候，他要认识他自己的神。之前他认识的是我们的神，他跟着我们，他是全教会唯一一个全勤的。他满月了之后，不管他拉屎拉尿，我们就一直要奔到教会才能够换尿片，就是这样的过来的，非常的感恩。
再次感谢伟川师母这么精彩的分享，我相信大家听的是真的非常的感动，欲罢不能。我其实还有问题呢，可是师母基本上把我要问的都讲的差不多了，当然还有很多精彩的分享。在您的经历当中，我们得激励，是真的看到我们应为主而活，为传福音多得灵魂而活。我也真的是特别喜欢您在网上 YouTube 上面有的青春的契机，还有讲圣经的，鼓励在线上的朋友们家人们可以上 YouTube 来收听，特别是对愿意用圣经教导孩子但又觉得力不从心的这些父母，这可是一个非常不可多得的教材和宝贵的参考。现在容我介绍一下我们下一周的访谈嘉宾阿兰姐妹，她将为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丰盛的人生，希望您也像我一样期待精彩的分享，欢迎您再来听故事。如果有朋友想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微信群组，我们也有 LINE 群组，非常鼓励大家扫描进入我们的 LINE 的群组，一起成长。所有小人物大故事过去的访谈录影，您都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或者如果您已经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可以 收听。在您观赏 YouTube 的时候呢，请记得给我们一个鼓励的赞，也订阅我们的频道。在国内的家人和朋友们也为您预备了网页，就是屏幕上这个网页，您可以看到我们以往过去的采访的故事，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听故事得建造，思想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恩典。最后我要邀请陈芳林老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你创造了这么多的人类，这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各有主你分赏分赐给我们的每个人的才干，每个人所领的，我们都有责任要去努力的去发挥出来，去荣耀你的名。将来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要把我们所赚的再带到你的面前来说，主啊，求你看，这个是你托付给我的，我再赚回来这么多给你。主啊，我们都不是为自己而活，你是我们的主人，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你按照你的心意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我们都仰望着你，照着你定给我们的目标努力往前走。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有这样的智慧，高我们的眼，我们的耳，让我们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万人万物万事当中，都有主你那圣洁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虚心的在你面前祈求，虚心的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至于走错方向，让我们所过的每一天都是为主你而活，让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主你所祝福所引导的。让我们的所有的人听到这段见证，都在心里有各有感受，让我们都把这个感受放到我们的心中去，将来我们在茁长，我们的信心在茁壮长大的时候，我们同样能够用到别人的身上去，我们能够为你去带更多的羊回来。感谢天父给我们这样的晚上分享这么好的信息。我们祷告完全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